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索聆听的阻碍。当我们除去这些阻碍以后，我们就可以听得清楚，然后我们聆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经历到转化。那悔改就是一个聆听的时候向神的调频，当我们频道对准了神，我们就容易听到神的声音。我们通常都觉得认罪或者是行为180度的转变就是悔改，其实不是哦，那是悔改的果子，不是悔改本身。悔改是神所赐的礼物跟恩典，是神主动，不是我们的努力，也不是宗教的力量能够好像说威胁我们，给我们压力说不悔改你就要受惩罚，那更不是属灵的领袖能够促使一个人悔改。悔改其实它的定义哦，应该是说从这一点，从这个时刻开始，那以后思想就变成耶稣的思想，就是说换思想，然后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这是描述一个过程，不是结果。那时间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从悔改的第一刻开始。那悔改的意思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思想更新的一个过程。就说当主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思想中有分别善恶树上的逻辑理性或者一些属世的思维方式的时候，那我们同意神，然后我们丢弃这些旧有的知识善恶树上得来的这些思维方式，然后借着聆听神开始接受生命树的系统，也就是说神的眼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悔改。所以说悔改不光只是改变某一个想法，而是改变信念的一个过程。那什么叫信念呢？信念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镜片，那透过经历学习而得到的关于自己或者是神或者是世界你认为是真的的看法想法，可能是属神的，也可能不是属神的，因为这个往往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你可能自己都不察觉，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当这些信念越符合真理的时候，你就越自由。那相反的，当这些信念离真理越远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仇敌的谎言，或者是一些内在誓言，那就造成的叫做坚固营垒。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3:2，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这里的英文就是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天国伸手可及，这里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天国，它不是时间上的，它不是说主耶稣第二次快要来了和这个意思，而是地理上的，是指天国无所不在，当你伸出手来很容易就触摸到天国。就是说当你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就可以接收到神国的信息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 is at hand， 你伸手可及。为什么要改变我们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做呢？因为天国近了。举个例子来讲，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众人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认你。那个时候彼得对他自己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信心，那他的属灵的自我感觉也是超好的超棒的。但是耶稣说你会有三次不认主。彼得看他自己的看法跟耶稣看他的看法在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一直到鸡叫，他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于是他跑到外面去哭泣，他的悔改旅程就在那一刹那启动开始了，神话语的大能就成为他生命的实际，他看自己的眼光也与神看他的眼光对齐了，那相信神就除去了他的骄傲跟蒙蔽，然后使他谦卑的倚靠神，以至于他后来在使徒行传有那么美好的服事。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祷告范例。那读完了，我们可以有些时间 然后自己用你自己的话来向神祷告。主啊，谢谢你赐下悔改的恩典，使我脱离世俗的忧愁，自我定罪，一切属知识善恶术的逻辑、理性和非神信念。求你现在就启动这恩典，释放你爱的声音，使我进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悔改过程，让我的信念，也就是我内心的镜片，与你对齐，以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看神，看世界。我渴望伸出手来，就能触摸天国。好，现在安静5分钟，可以向神祷告。 接下来我们要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敏文牧师有教导我们关于 NLP， 就是神经语言程式学。那 NLP 讲到五个层次的改变，就是身份、信念、能力、行为跟环境。那层次越高的就是身份跟信念的改变，越能够影响层次低的就是能力、行为跟环境。所以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的信念就可以改变了。当信念改变的时候，能力、行为、环境也就随之改变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三种非神信念。这三种非神信念会干扰我们对天国的收讯。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好，这里看到哈，他说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可见的耶稣说话，有人是听不进去的，有人是没有办法收讯的，没有办法接受的。好，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些耶稣称为教的，也就是一些非神信念。好，那这种所谓的教在人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拦阻，使人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马可福音，你起来念，八章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好，这里有两次都讲到法利赛人的教，然后也讲到撒都该人的教和西律的教。这些非神信念呢，都会影响我们聆听，影响我们接收天国的讯息。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其实也就是宗教的灵，就是自以为是，还有批评论断，这些都是分别善恶树上所结出来的果子。还有呢，假冒伪善，这是耶稣说的。保罗说呢，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其实也就是律法主义，就是里面没有跟神连结，跟神没有那个亲密关系，所以不是生命的流露，而是一些外表遵守规条而已。那还有法利赛人的教呢，就是以宗教活动代替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复兴的大敌。其实你看耶稣哈，耶稣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勇敢，充满了创意的神，他是做新事的神。他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他就颠覆了人对神、对宗教、对神的国的所有的看法，而我们是要效法耶稣的。好，第二就是撒都该人的教，也就是理性主义和不信的灵。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八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也没有鬼灵，法利赛人认定这些都有。往往信主比较久，或者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呢，他们很容易把神框在一个框架里面。那甚至有些人他一辈子去教会，但是对属灵的事他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明白神迹奇事，或者是天堂，或者是属灵的恩赐，或者是天使跟邪灵。那对于理性解释不通的事情，他们都无法接受，他们都觉得被冒犯。所以说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是很不容易被圣灵充满的。可是你看啊，圣经所形容的世界是物质界和灵界是交织在一起的，神版的真实 reality 是超自然和自然界的交织的。如果一个人的理性或者是他的不幸的心太强了的话，那么他没有办法接受到天国讯息的几率就非常的大，因为他最多也只能够接受一半，就是物质界的那一半，自然界的那一半。所以真的是很可惜，因为事实上是超自然的那个世界在影响自然界。好，我们下面再看西律的教，也就是政治的灵。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里门徒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其实你会发现哈，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世代，不管是在社群或是在媒体或在任何场合，人们都想要问为什么，希望从哲学跟神学里面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你如果在 Facebook 或者在 LINE 上面你发表了神学或者是政治的意见的话，那下面的讨论下面的辩论是无止无休的，可是这些的讨论或者辩论并没有结论，是永无结论的。其实耶稣对这些问题啊，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他并没有回答说那个人是父母犯罪还是他自己犯了罪。你会发现哈，耶稣不回答你的问题，他的方式呢是帮助你问对问题，然后给你一个高层次的答案，他帮助你想，然后他带你回到生命树上去。好，他的回答或他的答案往往超过你思想的层面，让你的心意更新，以至于你悔改的时候能够更靠近天国。其实哈，这个往往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的灵，就是想要找一个人来负责任。所以呢，人会问说，是这个人要负责任，还是他的父母要负责任？其实这也是一个理性主义的问题，就是说你想要了解神学，过于你想要彰显天父的良善跟天父的大能。其实这是来自分别善恶术的一个信念，好，想要借着审判定罪甚至于来毁灭，好，你去问这些问题来找责任，要来归咎责任。这并不是生命树长出来的爱、怜悯、圣洁以及挽回而使人得自由。我们呢，我们总是在乎政治性的或者宗教性的正确性，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网络的争辩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是在面对那些活生生的人，不是事情，不是东西。当你面对世上一切危机也好、疫情也好、灾难也好的时候，人才是耶稣所最重视的。为了要彰显天父的良善，为了要赐给这些人救恩，让这些人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不是要讨论是非，不是要去寻找是谁的责任。当我们服侍那些破碎、疾病、被捆绑的人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你不需要讲大道理，你只需要将天父的慈爱跟怜悯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神的心意。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告范例。那等一下可以有些时间，你可以照这个祷告范例里面的一项或者是多项，你可以自己花时间来向神祷告。好，主啊，请启动悔改的恩典，除去我的非神信念，就是宗教的灵常常自以为义的批评论断，或假冒伪善，在乎遵守规则却没有你生命的流露。理性主义只接受理性可以解释的事，常常被超自然的事冒犯。政治的灵总是争论问题的根源，归咎责任，而无视于天父的怜悯良善。主啊，求你向我吹气，让我常在爱中安息，以致我能领受你话语的大能和真实，使我的信念和生命更新向你，在你呼召我之处使用我，好彰显天父的慈爱良善，迎接你的国度降临。阿们。好，我们安静五分钟，请向神祷告。 好，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一起探讨的除去聆听的拦阻。第一就是悔改，那悔改就是从这个点时间点以后要用耶稣的眼光去思想，去看自己，看神，看世界，是描述一个过程，不是结果。第二就是借着悔改除去三种非神的信念， A 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也就是宗教的灵， B 就是撒都该人的教，就是理性主义和不信的灵， C 就是希律的教和政治的灵。好，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在居家隔离的时候能够清楚地领受聆听神的声音，能够生命经历到神话语大能的转化，也成为一个传递神话语生命气息的器皿。愿神与每一位同在，阿们。